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开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，这一章也是记载神给大卫的训练。首先是讲到大卫跟约纳丹的友谊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的经文。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，约纳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约纳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这里说大卫与扫罗说完的话，扫罗在战争之后召见大卫，为的是嘉奖他。当时扫罗的儿子约纳丹也在场，听见父王对大卫的称许之后，他的心便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。约纳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这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十分令人羡慕，也是十分纯洁而真挚的，没有半点的自私，是可以肝胆相照的知己。约纳丹也是一位杰出的青年，他爱大卫的勇气，也爱大卫对神的信心。接着让我们来看十八章第二节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。大卫自从打败巨人歌利亚之后，就成为公众人物，而且地位一天一天的升高。我们再看第三节，约纳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这两个人深厚的感情令他们彼此结盟立约。圣经在描写友情的时候，再没有比描写大卫和约纳丹更动人的了。经文上说，约纳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这是多么美的形容，也是令人十分感动的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四节的经文。约纳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大卫是一个牧羊人，在田间和草原长大，他没有什么贵重的衣裳，但是约纳丹却从身上把华贵的外袍脱下来送给大卫，可见约纳丹对大卫的爱心。然后我们来看十八章的第五节。 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。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大卫深得民心，他不但有勇又有谋，而且有仁慈的心肠，所以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他。大卫真是一个伟大的人，神欣赏他的内心，而民众欣赏他的才华。大卫无论在神和在人的心目中都是可喜爱的。当然，大卫不是毫无瑕疵，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但是他对神有一颗真诚的心，神喜悦他，百姓也欣赏他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8章第6节到第9节的经文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，打鼓击琴，唱歌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，说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：将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给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扫罗并不喜悦妇女们所唱的新歌，因为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嫉妒大卫的心一天一天的增长，因为大卫已经夺去了百姓的心，现在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不是扫罗，而是大卫了。这嫉妒的心形成了日后扫罗追杀大卫的动机。而大卫自从得了人民的拥戴之后，他也一天一天的察觉出来扫罗对于他的敌视。扫罗不再以他为朋友、为亲信、为助手，乃是以他为敌人了。接下去我们看18章第10节的经文。次日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。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。这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幕。大卫正在弹琴，他弹的是竖琴，但是扫罗手中所玩弄的却是枪。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，一个是内心安详柔和，弹奏出优美的音乐，但是另外一个的内心却是充满仇恨嫉妒。大卫也可能猜想得到扫罗的心意，他在弹奏的时候也提高了警觉。果然，扫罗突然间出其不意地把枪掷向大卫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8章第11节的经文。扫罗把枪一扔，心里说：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大卫躲避他2次。扫罗希望这一掷能够永远摆脱大卫所加给他的烦恼，但是神保守大卫，大卫躲过了。后来大卫离开了扫罗，做了千夫长，负责带兵出入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8章15、16节的经文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甚怕他，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入。大卫深得民心，这对他日后登上君王的宝座大有帮助。接着我们来看17节到第19节的经文。扫罗对大卫说：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， 为耶和华征战。扫罗心里说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要借腓尼士人的手害他。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，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单给大卫的时候，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。这里讲到大卫和扫罗的女儿米迦结为夫妇，当时的大卫已经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，这令扫罗日益的烦恼，不晓得怎么样才可以消灭大卫。后来他想到了一个妙计，就是要把自己的女儿米拉嫁给大卫为妻，条件就是他必须继续替王作战，与腓尼士人征战。扫罗希望能够假借腓尼士人的手，使大卫战死沙场，这样他就可以除去心腹大患了。然而扫罗是一个不诚实的人，他并没有守诺言，把女儿米拉给大卫为妻，却是把米拉给了另外一个人。后来扫罗才把他的次女米迦给大卫。到底大卫爱米迦吗？大卫对米迦有感情吗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从后来大卫几次娶妻的事件当中，我们可以推想他跟米迦的感情必然不是最好的。事实上这样的婚姻是不稳固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二十节。扫罗的次女米迦爱大卫，有人告诉扫罗，扫罗就喜悦。这里说米迦爱大卫，可能他是崇拜大卫，以他为英雄，但这个爱并不能使他跟大卫的婚姻稳固。后来我们真的看见米迦在大卫对神的热心上并不表示赞同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九到二十章。这两章的圣经是讲的扫罗再一次企图杀死大卫，以及约拿丹怎样帮助大卫脱险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一开始就讲到大卫所受的压迫，起先是扫罗尝试自己要刺杀大卫，但是不成功。后来他索性公开的下命令，吩咐他的手下追杀大卫。虽然后来扫罗有几次承认自己杀大卫的动机和心意不对，但是大卫始终在扫罗的追索之下，生命朝不保夕。在这一段很长的流亡岁月之中，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，大卫就好像被追杀的猎物那样四处奔逃，有时候是躲藏在洞穴里，或者是在旷野漂流。他不断地忍受着漫长的艰苦的流亡生涯，但是在这一切的灾难之中，其实神是借着苦难来训练大卫，要大卫学习信靠神的功课。在大卫受训完毕之后，他才可以成为以色列伟大的君王，也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君王。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，可是大卫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。他接受极大的考验，但同时他也因此写出了许多不朽的、充满安慰与盼望的诗篇来。神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计划，但是无论怎样，神也必须先训练我们。当我们在受训练的阶段，会觉得痛苦难挨，甚至于想逃避，但是人生最宝贵的功课 属灵最珍贵的获益都是这样得来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。约拿丹告诉大卫说，我父扫罗想要杀你，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。约拿丹是大卫的知己，他告诉大卫要设法逃走离开王宫，因为他的性命危在旦夕。原因是扫罗王已经下了命令要追杀他，但是约拿丹是大卫的朋友，他们曾经立约彼此忠诚相待，因此约拿丹不能见死不救，他宁可违抗父王的命令而通知大卫这一个坏消息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十九章的第三节，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，我看他情形怎样，我必告诉你。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未曾得罪你，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。约拿丹有一个计划，就是他希望能在扫罗面前替大卫说话，凭着一点父子之情能打消扫罗追杀大卫的念头，这就最好不过了。约拿丹为了他的好朋友大卫愿意这样试一试。于是约拿丹就跟扫罗出到田野去，由约拿丹向扫罗替大卫求情，看看扫罗的反应怎样。约拿丹是希望他父亲能够回心转意接纳大卫的，因为大卫不但没有过失，而且还为国家立了不少的功劳，所以应该放他一命。约拿丹虽然是扫罗的儿子，但是他也看见事情的真相，所谓帮理不帮亲。约拿丹知道他父亲是因为嫉妒而无理的追杀大卫，所以决心要救大卫。我们来看十九章第五到第七节的经文，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，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，现在为何无故的要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呢？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，我必不杀他。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，带他去见扫罗，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。扫罗果然愿意听他儿子约拿丹的话，取消了杀大卫的念头。于是大卫又回到宫中，可是这时候的大卫却是像惊弓之鸟，寝食不安，因为他知道扫罗的性格，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放过他自己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八节，此后又有征战的事，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。我们留意扫罗对大卫的成功所做出的反应是如何。我们来看撒母记上十九章第九节跟第十节，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，大卫就用手弹琴。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，扫罗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于是扫罗又再一次想杀大卫。这两节的经文所描写的也是一幅非常戏剧性的图画。 大卫在弹奏竖琴，而扫罗却是在弄枪。前面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从两个人动作当中显示出大卫内心的安详宁静，而扫罗的内心却是充满着仇恨、嫉妒和凶杀。大卫也看透了扫罗想要杀他的动机，这一次也是一样。扫罗在大卫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，把枪掷向大卫，想要刺杀他。大卫又躲开了，扫罗的承诺言犹在耳，他向约拿单说过必不杀大卫的，但是现在扫罗已经反悔了。大卫知道此地不能够久留，倘若他仍然留在宫内，性命就不能保住了。虽然他娶了扫罗的女儿米迦为妻，他也不得不离开他。好，我们接下去看19章的11节到13节的经文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，要等到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米迦对他说，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日你要被杀。于是米迦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，大卫就逃走躲避了。米迦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，用被遮盖。这里给我们看见米迦是站在大卫这一边的，他告诉大卫，如果他今天晚上不逃走的话，明天就没命了。米迦是扫罗的女儿，他也知道他父亲的性格，他一决心要杀大卫，那么他就必定会要杀他，否则不会甘休。所以米迦为了保全大卫的性命，就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以及女儿米迦都先后的背叛扫罗，没有依从他的话去杀害扫罗，他们都知道自己父亲的不对，所以决心要保护大卫。可见神在大卫危机的时候仍然使用某一些人来帮助他。我们接着来看撒母耳记上19章14节到17节的经文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米迦说他病了。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，说当连床将他抬来，我好杀他。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。扫罗对米迦说，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，放我仇敌逃走呢？米迦回答说，他对我说，你放我走，不然我要杀你。当扫罗知道自己被女儿所愚弄，就气得不得了，急忙追问米迦为什么要欺骗他。米迦被问得无法可答，于是就假设了一个理由，说大卫威胁他，要他把他放走，不然大卫就要杀死他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18节的经文。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，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。由于撒母耳是高大卫为王的，所以大卫在被追杀之余，撒母耳的性命也受到威胁。扫罗现在已经明目张胆的、毫无顾忌的公开下命令要追杀大卫。从这个时候，大卫就好像被追杀的猎物那样，要左逃右窜。在跟着的一大段日子当中，大卫的生活就是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而失去了自由，也不能有自己的理想和计划， 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。二十章开始讲到约拿单帮助大卫逃亡，再一次的显出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。扫罗感到十分的孤单，他晓得米迦背叛他，米迦所给他的解释也是假的，扫罗自己也心里有数，而他的儿子约拿单也与大卫成为好朋友，他们也有秘密的会面。这一章就告诉我们大卫和约拿单的见面。所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第一节，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，来到约拿单那里，对他说，我做了什么，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，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？大卫问约拿单说，我做了什么，有什么罪孽？大卫从来没有伤害过扫罗，反而常常协助他，为他征战，又弹琴使他的心舒畅，但是扫罗的气量和作为都不像一个君王，他不是神所拣选的，只是群众拥护他，所以神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但这不是神的旨意。扫罗的所作所为令大卫甚是迷惑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